英国金融时报在10月5号引述分析师报道，中国悄悄地同意澳大利亚货船进港卸煤，这个或者是显示中国面临着缺电的严重程度。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是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引发了中国的抗议。中国在去年的年中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矿对于中国造成了伤害，肯定是非同小可。
Previously, China's steel producers and power generators had access to.
罗振表示，中国的发电供货商以及系钢铁生产商之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澳大利亚煤炭在价格以及系质量方面都具有高的竞争力。当北京阻止进口的时候，这些中国进口商不得不在其他的地方寻找竞争力较弱的供货商。然而，在中国停止进口之后，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在寻找替代市场方面非常成功。由此可见，中国可以控制自己国境内的输入，但是不能够控制全球的市场，特别是当全球市场不断地在迅速调整。所以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其实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是最大。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只是一系列经贸制裁的一部分，但是从今年9月已经有10多家的省份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形，可以见中国在民生以及经济方面的损失反而更大，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因为拉闸限电不单止是造成人民生活上有所不便，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在这里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收入和工厂生产等等，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之不利。
在这种节骨眼上，在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对当局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限电，政治上面来讲是对于北京当局也是一个非常之不利的现象，因为电力在中国实在是太过关键，一旦停电，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是会马上下降。之前北京刚刚是宣布中国已经是达到了不再贫困的小康社会，声称今年为历史性的转折，习近平又面临着20大连任的问题，凡事必须要让人民觉得满足，这个时候却是出现象征意义上是不理想的拉闸限电。陈杰认为对当局来讲，在形象上是非常之严重的负面影响。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觉得中国能源危机和对澳大利亚的煤炭制裁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而缺电的问题有一个从积累到爆发的过程，而且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会为了制裁澳大利亚而让自己的生产是受阻，使到民生受困。因此这两者应该是比较独立发生的事件。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9月16号至23号电煤采购价格是达到每吨人民币1086元，价格年加增近一倍，较年初则是上涨了 56.26%。罗振指出，虽然澳大利亚煤炭的是缺乏只是导致中国电力短缺的一个次要因素，但是中国自己的发电供货商亦都不会积极想供应燃煤发电，因此缺少澳大利亚煤炭造成的煤价飙涨在供电的层面肯定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引述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俊芬鹏的报告的时候这样说，
Power prices are heavily regulated, but the inputs coal of power generators.
罗振表示，由于煤价是不断高涨到破纪录的程度，以及是电价受到监管，燃煤发电商处于是亏损经营状态，发电并未有经济利益，中国的电价只是偶尔调整，因此在当前的电价之下，电厂平均是煤价为每吨600元，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意味着发电商甚至是无法收回它的可变成本，因此经济上合理的决定是停止燃煤发电。 对于舆论提及到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能源替补问题，9月29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韩雪对新京报说明，与水电类似，风电瞬时的发电量取决于当下的风速情况，而且风电总体占全国以及是东北的发电比例是很低。2020年风电发电是量占东三省是用电量的比重不足 11%， 目前对于整体电力供应的需求影响不大。陈波说，中国电力的 70% 以上都是煤电，风能以及水能受到今年夏天天气旱异常的影响比较严重，供应不足，更加不可能替代煤电。核电以及是电阻能发电供给是稳定，但是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短期内无法有效替代煤电。陈杰表示，水电和核电等其他的方式发电当然是潜力巨大，中国当局亦都确实有宏大的减低碳排放的蓝图，但是就目前来讲，远水救不到近火，就决定为中国政府为了落实碳中和才是有限电的说法。澳英美三国元首在9月15号联合发布声明，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以及情报，包括美国和英国将会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的核动力潜舰。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在9月16号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协议涉及到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动力潜艇，声称这三个国家在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关于中国是否会因为三个国家的协议而加大对澳大利亚贸易制裁，陈杰教授表示，算是澳大利亚联美抗中走到了极点，但是中国是否会加大制裁澳大利亚的其他能源产品难以肯定。他指出，冇几耐之前的铁矿砂大跌价就不是因为制裁引起，而是因为恒大倒闭等经济因素。据陈杰的估计，中国已经看到了制裁澳大利亚的价廉物美的煤炭对自己造成的惨痛后果，往后会更加谨慎。再加上中国刚刚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成员国之一的澳大利亚已经是表明不会轻易同意中国加入，因此中国应该明白无休止玩弄制裁会适得其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并不认为澳大利亚受到中国施以特定的贸易惩罚。
China's diplomacy is that it's very tit for tat. So, for example,
罗振表示，中国通常是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响应澳大利亚的动作，例如是今年较早之前，澳大利亚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发改委就宣布无限期暂停澳中两国经济战略对话，并且对牛肉、大麦以及系葡萄酒等一啲嘅澳大利亚产品实施限制或者系加征关税。但是有关的协议未有任何的直接、具体、及时可能的成果，因此虽然中国不会对澳、美、英三国同盟所发出的长期战略信息是感到高兴，但是很难想象中国会作出任何具体的制裁来响应。毕竟中国是基于现实而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砂以及是液化天然气等大宗的商品，因为这样做是符合中国的利益。陈杰表示，澳大利亚的外交贸易部从去年就开始进行贸易市场多元化，一是检讨关键物资供应链上面对中国的依赖，其次就是将自己对外出口市场多元化。
但是澳洲也承认很多方面，包括留学生，包括这个澳洲出口的什么红酒啊之类的。陈杰
表示，澳大利亚也都承认在留学生、红酒出口等方面，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时仲是难以取代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现时澳大利亚的替代市场主要是以东南亚国家、印度、南韩、日本，希望在新的贸易协议全面开展之后，能够进行更多自由的经济框架，令到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能够更加稳定的运作。他认为以长远来讲，这条路是很行得通。 陈杰指出，澳大利亚稀土的藏量位居世界第二或者第三，所以澳大利亚其实深知自己在稀土资源上面的优势，已经和美国一同协商开发加工，以减低西方在这个的战略资源上面对中国的依赖。罗振表示，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出口商品越多，澳大利亚企业在它的中国业务承担的风险日价就是越大，将会好自然地导致澳大利亚企业向其他的市场发展，设法让市场多元化。至于是否是如何开展多元化的市场，是由企业决策者来决定，澳大利亚政府不能够做决定。
80% of China's iron ore is imported.
罗振表示，他个人的评估就是很多的铁矿砂等大件商品的出口商有信心北京不会打击他们，因为在供应量上面，澳大利亚的铁矿砂几乎是没有对手，相较之下其他的商品更加容易受到中国制裁的影响，但是供货商仍然是可以善加利用全球市场等有效的缓解机制。当然开展多元市场有它的风险存在，但是澳大利亚的供货商亦都理解，面对着目前中国贸易制裁的状况，必须在风险和机会之间取得平衡。罗真强调，总体来讲，目前澳大利亚所拓展出来的所有多元化的市场，在规模上面都是仍然不算太显著，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年这样，每年增加6000万中产阶级，二十年就等于增加12亿，有如此强大的消费市场。他表示，澳大利亚优质食品生产商、大学以及旅游经营者都明白到这一点，仍然是会冒风险和机会当中是不断重新寻找平衡点。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的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说，澳大利亚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种说法是比较可笑的，因为经贸的规律虽然是短期内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一般是独立于政治，除非发生冷战或者是热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是戴奇早几日前所说，中美之间脱欧是不可行，要求是同存异，寻找重新挂欧的方法才是现实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候被问及到和中国脱欧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停止彼此的贸易是不可能现实的。戴奇认为问题可能是在于我们在再挂欧当中寻求达成些什么的目标。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指出，中国所谓的举国体制一旦将经贸武器化，它的力度远远是超过一般的所谓经贸外交，其他国家确实是难以招架，但是总的来讲打击效果是逐年递减，而且最后仍然是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过美国和澳洲的努力，就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把
经贸。陈杰表示，经过美澳的努力，西方国家已经是了解中国式将经贸武器化的行事方式，各国都因此已经蒙受损失或者是阴影，所以美澳等国家已经开始协商如何共同应对。陈杰觉得，中国本身亦都是已经注意到这种方式的效果和发挥的余地是会递减，东盟国与欧盟国家现时都了解和中国做生意，比如是一带一路倡议，一旦进行到相当的程度，只要不小心是得罪中国政府，关系就会马上被切断，因此大家都开始是防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